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张华华也上了检查警车，急速地冲出停车场，同时对着袖珍话筒向陆一可报告：陆处，欧阳青认出我了，一路狂奔要逃，我现在已经咬住他了，可我只有一个人，我手下那两个主还在商场呢。陆一可这是在走廊上快步地走着，正要到侯亮平办公室汇报，就对着话筒说：好，华华，能死死咬住就好，我这就给你派增援。这时季昌明迎面走了过来，随口问了一句：一可，增援谁呀？陆一可不由得一惊，和这位高官太太的直接交锋，侯亮平还没向检察长同志请示呢。于是轻描淡写地说：啊，抓一个小萝卜头。季昌明狐疑地看了陆一可一眼，擦身而过。走进办公室，陆一可立即向侯亮平报告了最新情况。目标正一路急逃，很可能回市委的家，请示下一步怎么办，是否增援张华华，在李达康家门口守株待兔。侯亮平苦笑着：当真跑到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家里去抓人呢？陆一可说：我这不是向你请示吗？刚才碰到纪检，纪检还问呢。侯亮平很警觉：你怎么和老纪说的？陆一可说：我敢说呀，不怕吓着人家领导。侯亮平点了点头，然后在屋子里踱起了步，踱到金鱼缸前站住了，几次歪着头站在那儿看金鱼。接了陈海的班，陈海办公室里的一切也全都接收下来了。比起陈海细心照料这些金鱼花卉，侯亮平很不称职。鱼缸里的水已变得浑浊不堪，像是一锅酱汤，一些绿色植物也出现了枯枝黄叶，盎然的春意变成了败落的秋色。侯亮平捏起一撮鱼食喂鱼，又看着鱼儿追逐抢食。陆一可等不及了：哎，说话呀头，华华还等着增援呢。侯亮平这才说：你确认一下，蔡成功送他的那张卡真动了吗？确实动了，张华华那组有两个人正在商场固定证据呢。侯亮平终于下定了决心，把最后一撮鱼食往玻璃缸里一撒，拍了拍巴掌，动作麻利地穿上制服：好，那我们走，增援张华华去。这让陆一可有点意外，他睁大了眼睛：侯局，你亲自去呀？
对，亲自去。
他后面有大人物吗？他们坐上检查警车，一路赶往市委宿舍。时近中午，街上车辆虽然不及上下班高峰那样拥堵，却也前呼后拥，川流不息。这年头车辆越来越多了，仿佛雨后森林中的蘑菇，一夜之间就能冒出一片。陆一可还是有点担心，这事儿真不向老纪汇报啊。侯亮平说：汇报啥？再搞凉一盘黄花菜吗？做实了再说。陆一可苦笑着：当真冲到省委领导家去抓人？侯亮平挺直了身子说：如果有证据，为什么不？ 我们穿上这身制服的时候宣过誓的，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宪法和法律。现在关键是固定证据。侯亮平催促陆亦可再问问情况，陆亦可一问，结果不太美妙。欧阳菁刷卡时并没有监控视频，证据仍然没有落实，现场两位同志还在努力。侯亮平拉长了脸嘀咕了一句，糟糕。欧阳菁此刻的心情比侯亮平糟糕一万倍，如果世上有后悔药，他愿意花任何代价买回来。本来和李达康约好下午办离婚手续，晚上一起吃顿散伙饭，他就乘飞机离开中国。上午有空闲时间，女人的毛病又犯了，想买几件好衣服带走。在国外不敢出手阔绰，买件漂亮时装要贵好多。女人就是女人，鬼使神差的，她又来到熟悉的名品商场。有件标价20000多的秋季时装，她早就看上了。她将蔡成功送的那张卡里，连本带利5030元刷完之后，剩下的16000元用了自己的卡。收银员递过机打收据，欧阳菁签了字，张桂兰。致命的错误就这样犯下了，而他却浑然不知。直到电梯上遇见昨天在银行等他的检察院的小姑娘，欧阳菁这才猛地醒悟，坏了，自己被跟踪了。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字，逃。逃过眼前一劫，今晚他就可以远走高飞。欧阳菁不顾一切地驾车飞奔，同时联系李达康，让李达康回家办离婚手续。本来说好手续下午办，晚上一起吃饭，现在改了。李达康似乎很为难，说是马上要开会。欧阳菁的心情坏透了，你来不来？不来算了。李达康这才怕了，在电话里说，好，那我马上回来。欧阳菁回到家，紧张地收拾行李，田杏芝在一旁帮忙。保姆依依不舍地说，欧阳姐，这回真要走了。欧阳菁说，哎，真走了。杏芝啊，这几件衣服都给你吧。哎，姐，你上回给我的衣服还没穿呢。收拾停当，李达康也到了家门口。领导做事就是细致，提前和民政局局长联系好了，带了两个民政局的干部回家，上门给他们办离婚手续。欧阳菁手拿着离婚协议，摇头叹息，李达康啊，也只有这份离婚协议才能让你放下手头的公事立刻回来。给你，我已经签过字了。李达康接过离婚协议，草草地看了看，掏出笔签了字，递给民政局干部。其中一位说，李书记，欧阳行长，还有你们的照片呢。欧阳菁就把准备好的照片递给了他，于是两位民政局干部当场给他们办下了离婚证。民政局干部填写证件，给证件打钢印的时候，李达康问，欧阳，怎么突然要走了？欧阳菁应付说，抢到了一张便宜机票，就是今天的。李达康也没怀疑，怪不得呢，那中午一起吃个饭吧。欧阳菁灵机一动，也好，达康，那就送我去机场吧，咱们一起在机场吃个午饭。李达康不屑地说，机场有什么好吃的，质量次，价格高，环境也不好。欧阳菁说，那就别吃了，达康，你只要送我到机场就行。 李达康这时候似乎有所警觉，瞅了他一眼。
哎，欧阳，你今天是怎么了？没什么事吧？
欧阳靖掩饰着自己内心的紧张。
啊，没什么，就是想女儿了。
一会儿，中共汉东省委常委、荆州市委书记李达康的专车就载着他离婚的妻子向荆州国际机场驶去。当时李达康并不知道一辆检察院的警车正不远不近地盯着他的专车，但是前妻的表现让他略感不安。一路上，欧阳靖不时地盯着后视镜，脸上显出明显的焦虑。李达康看着欧阳靖，总觉得哪里不对，尤其是欧阳靖最新的要求，让他觉得有些过分。
达康，我们夫妻一场，你能送我上了飞机再走吗？
李达康疑惑地问。
欧阳，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欧阳靖故作轻松地说。
达康，你想哪儿去了？能有什么事啊？再说，就算我有什么事儿，也跟你没关系，我们现在已经离婚了。
车窗外，绿化带往后方飞掠，树叶化为一片模糊的绿色。接到张华华的监视报告，侯亮平临时决定在机场收费站拦截。当时侯亮平的警车正在中山路上，马上改变了方向，驶向机场高速公路。在城乡结合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状况，大车小车堵了一长溜，侯亮平急得直搓手。幸亏司机熟悉路况，在小胡同里七拐八拐绕了不少路，总算是上了高速公路，侯亮平和陆亦可都松了一口气。陆亦可说，
欧阳靖够厉害的，能想到调李达康的车护驾，亲自送他去机场。上回丁义珍逃走是暗度陈仓，他这回可算是明火执仗了。
侯亮平说，听你这意思，上回放走丁义珍的就是李达康。陆亦可十分肯定，
除了李达康还能有谁呢？
侯亮平摇了摇头说，
亦可，我不这样认为，今天的情况和那天晚上好像不是一回事。
陆亦可建议说，
现在可以向纪检汇报了，让纪检报告省委。
侯亮平立刻否决，
现在就更不能汇报了，李达康是省委常委，动李达康是要中央批准的，超出了我们的权限，也超出了我们的控制范围。我们现在为了办案，必须先假定李达康和欧阳靖的涉嫌犯罪没什么关系，我们只抓犯罪嫌疑人欧阳靖。
这时名品商场的同志来了电话，报告了一个好消息，说证据已经固定了。收银员看了欧阳靖照片，确认是他刷的卡，签了两个不同的名字，一张是张桂兰，一张是欧阳靖。欧阳靖买了一件价值20000多元的高级时装，贿赂卡里的钱不够用，才拿自己的卡补上的。侯亮平乐了，
太好了，现在证据确凿。
陆亦可问，
那就硬干了，从李达康专车上抓人。
是的，所以我才亲自出马。
警车到了机场收费站停下了，陆亦可再次提醒
侯局，你再考虑一下，这么做合适吗？
侯亮平说，没什么不合适，我们就是依法传唤欧阳靖。
可如果李达康书记不让我们传，在这里形成僵持呢？
侯亮平胸有成竹地说，
你认为这可能吗？李达康是政治家，要顾及自己的政治影响， 我不相信他这个省委常委、荆州市委书记乐意在这种场合跟我们僵持。退一步说，就算他想捞他老婆，也会在幕后做工作，而不是和我们对抗着硬来。我想啊，他连车都不会下。陆亦可仍然很担心。如果呀，哎，我是说如果李达康也跟你一样邪乎呢？
侯亮平说，那也好办，我直接打电话向省委书记沙瑞金汇报。
陆亦可还想说什么，侯亮平竖起手指制止了他。
陆亦可，不要再说了，出了问题我负责。
这时李达康的专车也驶临了收费站，侯亮平下车，当到一站，举起手掌做出停车的手势。李达康的轿车缓缓停下，后面跟踪而来的张华华的警车也在李达康专车的左侧停了下来。李达康的司机下了车，走到侯亮平和陆亦可面前。
你们想干什么？知道这是谁的车吗？
侯亮平说，我只知道被传唤人欧阳晶在这台车上。司机是满脸的不屑。
我说同志，欧阳晶是谁的夫人，你不会不知道吧？
侯亮平说，欧阳晶是谁的夫人跟我们检察院办案没有关系。陆亦可解释着，
有人举报了欧阳晶副行长，我们要请他去谈一谈。
司机傲慢地说，
知道吗，欧阳副行长是市委李达康书记的夫人，这台车也是李达康书记的专车。
侯亮平看了看近在咫尺的专车，不动声色地说，
是吗？我不知道李达康书记现在是否在这台车上，如果李书记在车上的话，麻烦你向李书记汇报，我们这是例行公事，请他理解支持。
说罢主动向司机出示了工作证和传唤证。
这是我的工作证，我叫侯亮平，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这是传唤证，请你让李达康书记和欧阳晶副行长过目。
双方交涉的时候，李达康专车的车窗紧闭着，隔着深色窗玻璃，侯亮平似乎都能看到车内李达康和欧阳晶忧郁的面孔。事后陆亦可说，那天身穿检察官制服、手持证件的侯局长英气逼人，好似一尊法律之神的化身，这一形象必会深深印刻在李达康的脑海里，让他终生难忘。可是另一个事实也不能忽略，那一刻李达康也让侯亮平终生难忘。侯亮平怎么也没想到，这时专车的车窗竟然缓缓打开了。李达康坐在专车后座上，冷冷地凝视着他，一言不发。这是一位久居高位、成熟干练的高级官员，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气势。他脸上毫无表情，但眼镜加后面竖起的川字纹，表明高级官员此刻正强压着怒气。高级官员审视着他，目光森森，充满了压力。权威总会根据不同的场合和对象，以最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此时此刻，严峻的沉默就是一种好的方式。侯亮平也冷冷地看着李达康，直面对视，毫不避让。他知道自己绝不能避让，这是法律和权力在较量。他眼中稍有怯懦，权力就会像野兽一样扑过来，法律就将一溃千里。僵持了一秒、两秒、三秒、四秒，终于 欧阳菁主动打破了僵局，打开另一侧车门，缓缓下车。张华华和两名女警迎了过去，张华华神色严峻地说：欧阳行长，请吧。欧阳菁回转身，木然地对着专车里的前夫最后招了招手，上了检查警车。张华华和一名女警立刻将他夹在后座中间，带离了收费站。回去的路上，陆亦可松了一口气。侯局，你判断的没错，李达康果然没下车。侯亮平却说，但我没想到他会摇下车窗，给我一个明确的警告。只怕不仅是警告，估计他还会去找老纪。亦可，你打电话给老纪，现在该汇报了。陆亦可答应着，用手机打纪昌明办公室电话，电话是忙音。侯亮平推测着，那应该是在和李达康通话。事实也正是如此，此时李达康正恼怒地打电话责问纪昌明。